体上的问题，所以需要多一点时间照顾她。那么她就在问这方面的问题，然后她就埋怨到她的丈夫呢，很少时间在家，没什么时间跟小孩子在一起。所以晚上回来孩子就睡着了嘛，因为明天要上课哈、啊。所以晚上回来，爸爸回来孩子就睡着，所以她希望她丈夫可以早一点回家。那丈夫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她说因为丈夫呢，那个下班之后妈妈会打一个电话。丈夫的妈妈打一个电话，哎，我煮了什么你喜欢吃的东西啊？你过来吃的才回家好吗？啊，那丈夫就说好，我过来吃啊。吃了之后就坐在那里啊，那么所以就过了几个钟头才回家。啊，所以回家的时候就很迟了，孩子就睡着了。那在谈话过程之中，他就提到说，他的公公最近才过世，啊，几个月前过世，所以我立刻想到说，哦，大概是一个暂时的情况啊。就是公公过世，所以婆婆呢现在很伤心嘛啊，所以这个儿子去陪他那个，就是这个暂时的过程啊。他说不是啊，不是啊，这个婆婆呢丈夫死了很高兴啊，因为他们两个感情不好的。告诉你什么呢？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婆婆跟公公，他们两个人应该成为一体。但是没有成为一体，所以这个婆婆呢得不到丈夫与她成为一体那个满足，她就把她的心神放在什么地方？儿子身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妈妈跟儿子就放不了手。所以儿子结婚之后呢，妈妈应该放的，但是放不了，儿子也放不了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呢，这个妈妈跟儿子还连在一起，所以这个年轻的丈夫呢就不能离开父母，就不能与妻子联合，所以他也不能二人成为一体，有没有看见？所以这一代年轻这一代呢，就同样了啊。所以这个妻子说，我丈夫说我是一个最好的妈妈了，但是不是一个理想的妻子，有没有看到同样的问题了？所以这个年轻的妈妈，因为丈夫首先都不到，不在，她也得不到跟丈夫二人成为一体的满足，所以她把她的精神放在什么地方？孩子身上了。你有没有看在一代一代下来，这个是我两年前才发现的，应该一早就发现，但是呢以前没有去仔细想啊。我就发现对啦，因为圣经所讲的人要离开父母，第一步如果没有做到不能结婚。所以你要结婚吗？你要交朋友吗？你自己跟对方都是离开父母。什么叫做离开父母呢？圣经说我们要孝敬父母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第一条，但是应许的诫命，让你可以长命的吧，啊，所以圣经一定不是要我们抛弃父母，离开的意思是你可以独立，你可以离开，你不需要还靠着啊。所以离开，当然最容易看见一方面就是经济离开，经济上你可以独立，你可以照顾自己，可以照顾你自己的家，那才可以结婚啊。这方面我们自己的孩子呢？从小我们就跟他们讲了啊，所以圣经告诉你，你要离开父母才可以结婚。你很小讲的时候，他们都说我永远不要离开妈妈，对不对？哎，说不是的，你有一天你要离开的啊，你先把真理给他。所以既然是要离开，你第一样，你经济一定要独立了啊。所以你如果经济不能独立，就不能结婚了 啊。那如果既然你经济可以独立呢，那么你结婚的费用呢，应该可以自己付了。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，很多父母亲为儿女结婚呢，付很多的钱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如果交的对的话呢，哎，我们好舒服啊！啊，所以他们结婚是他们自己付钱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他没有那么钱那么多钱，就简单一点了，因为他应该是经济独立，这第一样很容易看得见的。第二样是什么呢？感情独立。你的感情独立了没有？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，哎呀，我很想家哦，想得不得了哦。妈妈不在，我家里只有一个女儿啊。那我妈妈其实很舍不得我离开啊，但是因为她觉得说妹是对我好的，所以就好像隔岸让我离开。但是我离开之后呢，开要来之前哇，很 excited 啊，要去一个新的地方嘛。但是来了之后哇，好想家哦，所以呢还不能独立，感情不能独立。你必须要你知道自己怎么样处理你的感情。我们刚才讲到，我们昨天讲到的爱，其中一点呢，就是不可以发脾气啊，记不记得？ 所以你如果还在发脾气的话，感情不能独立，不可以结婚。为什么很多人结了婚之后呢，很后悔？因为对方常常发脾气，因为没有读圣经。你知道在箴言二十二章，我讲啊，差不多二十二章那里讲到什么？有没有人读过箴言啊？诗篇箴言对不对啊？箴言是智慧的话啊，你如果想快一点得到智慧的话，赶快读箴言了，对不对？那箴言呢，我想是差不多二十二章，对不对啊？二十二章二十四节，二十二章二十四节啊，我们一起来读读好吗？好生气的人不可以与他结交，暴怒的人不可以与他来往，有没有看见？所以你如果早读到的时候，你交朋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怎么样看人了 啊。这个好生气会生气的暴怒的人，你早就把他 eliminate 了、啊、这个就不在你的考虑的范围里头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如果是这样子，那你自己生气的话呢，你就被 eliminate 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我们的感情如果还没有独立，你还会发脾气吗？你还会的话，赶快学啦，赶快学，不要发脾气了，要不然就不及格了。所以你如果今天是二十岁，哇，你学五年才不发脾气的话，那你起码二十五岁才可以结婚。你如果今天是二十五岁，你要学五年的话呢，你三十岁才可以结婚了。今天如果二十八岁，那五年之后呢，你要三岁才可以结婚了。所以赶快学，很多东西要学的。真言给我们很多的智慧。我们感情要独立，在台湾一个地方，有年轻人二十几岁而已，他姐姐啊带我去跟他谈话，我看他这么年轻，我说哎，你这么年轻，大概你还没有结婚啊？他说我已经结过婚，又离了婚。我说怎么这么年轻就离婚呢？他说因为他以前就是追漂亮的女孩子，他找到一个很漂亮的，所以他在这死追到啊。但是这个女孩子只有漂亮，所以呢，有一天呢，有什么不满意的时候，这个妻子就说：“我回家去了，回家找妈妈了啊，回家找妈妈，因为还是在台湾的夫妻而已的啊。”那过几天呢，妈妈就打电话了：“哎，你做什么啊？赶快过来把你的妻子带回家了。”所以他就过去了啊，对不起啊，带回家了。那过不了几天的这个妻子又跑回家了哈、啊，那么又慢慢要求他。过了几次这种的情形之后呢，那每一次去请妻子回来的时候，就先被这个妈妈骂一顿啊，等一下哥哥又来又骂一顿啊。他说我觉得我完全没有自尊心了啊，对不对？那叫做感情还没有独立，不应该结婚的，不可以结婚的。所以你要知道怎么样处理你的情绪。知道怎么样处理的感情，你要独立。第三样的独立是什么？你的思想要独立，你要知道怎么样做对的决定。上帝的原则，你要知道怎么样做，你要懂得独立的做对的决定，那你才是离开父母。第二样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这样子才可以联合。就像什么呢？就像每一个人。你呢，你的遗传基因，你的染色体23对，每一对的都是一个爸爸的一个妈妈的啊，这没办法，他就是这样子啊，这是事实。因为如果有一对的是两条都是爸爸或是两条都是妈妈，那不能活的啊，不会存活的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呢，都是一条爸爸一条妈妈配合的，无论人家说你像爸爸或是像妈妈，其实你都是一半啊，一半爸爸一半妈妈。所以呢，你呢不是你爸爸不是你妈妈，对不对？你是你，虽然一半爸爸一半妈妈，但是你这个人呢是另外一个单位，是吗？不是妈妈也不是爸爸，对吗？婚姻也是差不多是这样子，一个男的从这家出来，一个女的从那家出来，这两个人在一起配合，这个单位是新的单位，不是那家也不是这家，有没有看见？所以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还可以二人成为一体。所以上帝造的是非常的奇妙。所以你科学读的多一点呢，科学就是研究上帝造的东西嘛，你会得到很多的智慧的，因为这个整个宇宙都是他造的啊。 所以他造了很多东西给我们去学习，比如说很多动物的不同的个性你也可以学习，所以上帝造的生物我们可以学习到。是的，结婚是另外一个单位，是两个人的单位，因为是意志的结晶。你结婚的时候是怎么样问你，你晓得吗？那主持婚礼的人会问你两句话，第一句是什么？有没有参加婚礼啊？有没有注意人家讲什么？要注意你才知道你要不要结婚啊。第一句问什么？ Will you 啊，你的意志，你的决定，你是不是要跟这个人结婚，对不对啊？你愿不愿意，这是第一句。第二句问什么？Do you? 你是不是这样做？有没有这行动？一个是 will you， 一个是 do you， 一个是意志，一个是行动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结婚的没有生来的哈，没有生来就是跟这个人结婚，没有的哈。我们中国的指腹为婚的也不是的哈，被勉强那个很辛苦了啊。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这样做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不是，没有指腹为婚，有没有？没有了哈。所以你现在结婚呢是你选的，你的意志决定的，这是 will， 因为是你意志决定的，你这个行动 do， 你这个行动是你的决定，你不是好像刚才我们所讲的，你生在这个家，你生了做老几的，你生来是男的，是你不是，结婚是你做决定的，所以是个意志的决定，所以这个单位呢要继续用意志来保护。就不容许任何的因素来破坏这个单位，甚至自己的父母亲。我在西雅图有两次，两个妻子来找我，都是因为上一代的问题要离婚。有一个这样讲，他说我丈夫其实是个好人，不过呢就是没有什么骨气，他一向就是爸爸绳子拉住，从小爸爸说你听我话我就给你钱，你听我话我就给你钱，说长大之后虽然读了大学毕业，从来没有去打一天的工，也不敢去找工，恐怕人家不要他啊。所以都是这个妻子在负责家里的经费。他说现在呢，这个丈夫的爸爸告诉儿子说你要跟媳妇离婚，因为我不喜欢他。所以这个妻子告诉我说，我丈夫其实是好人，好人没有离开父母，对不对啊？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他开头说错了。常常有这种事情发生，特别在我们中国的社会里头，所以我们千万要照着上帝原来的计划离开父母联合。这个联合刚才说意志的联合，所以呢用意志来保护父母亲，不可以破坏这个单位，你不容许世界上任何的东西来破坏你这个单位，你要用你的意志来保护这个单位，这个叫做一妻之联合啦。二人成为一体，什么东西都是两个人一起啦，二人成为一体啊。不要说这是我的钱你的钱啊，不要好像我们中国人说有一些私家钱，这就是私家钱，对不对啊？因为这样子的就不是二人成为一体。二人成为一体什么意思啊？二人成为一体糟糕了，如果他欠人家钱就变成我也欠人家钱，你知道什么？如果他有一个坏的名誉就变成我也一个坏的名誉的，有没有看见啦？哇，所以你要不要小心啊？所以你选择对象的时候要不要小心啊？他有什么好的啊？我有一份啊。他有什么坏的？我也有一份啊，对不对？二人成为一体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，你会发现，哎呀，其实我不想要这份啊，但是没办法了，因为跟他结了婚，你也分了一份啊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圣经上这三句话是婚姻的必要，没有其他比这三句话更重要。如果我们能了解这三句话之后呢，我们对婚姻的看法是非常，不是你约会的时候，约会你看不清楚了， 因为约会的时候呢，那个男孩子，比如说我的女儿，男孩子如果喜欢你的话呢，他很自然的会表现得很好啊，英文叫做 put their best foot forward， 对不对？他不是要骗你啊，他是很自然的会 put their best foot forward， 对不对？所以你看不见，所以要观察一个人吗？查经班、团契、家庭会、村里会里头，他不知道你在看的时候，你看他，那个就准了。这个人如果是一个温柔的人，他对谁都温柔。如果单单对你温柔，对其他人很凶，他不是一个温柔的人。这个人如果是 有耐心的人，他是对哪一个小孩子都很有耐心，那才是真的。如果单单对你有耐心，那是假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从一个 distance 一个距离来观察一个人。所以开头不要那么快进入单独的约会，你要先观察。要最好的地方就是查经班的，查经班因为我们才能圣经嘛，你就知道这个人思想是怎么样哈，他对上帝的话的认识有多少，他的灵敏的程度到什么程度，对不对？所以在查经班你都要讲话哈，你不讲话人家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哈。所以如果一个不讲话的人是很你不知道了哈，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但是如果一个讲很多话的人呢，起码你知道他很会讲话。所以他有提出他的看法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他的灵敏的程度是怎么样。当第一关通过之后，你才可以记录说，那我跟他的背景，我们的教育背景，我们的家庭背景，我们其他的背景配不配得来。然后第三样，他要考虑身体啊，身体其实不是很重要啊，因为呢，除非是不见得熟了，不见得脚了，有什么特别明显的，那你要特别想说，哦，这个人是四肢不能动的，那我跟他结婚之后呢，有什么要适应的地方啊？或是这个人只会手动，脚不能动的，那我如果跟他结婚，我有什么要适应的啊？那其他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啊。那所以呢，如果你交朋友的时候，你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我们这个来往的过程之中呢，对两个人都有好处，你才不会 get hurt。 你知道很多交朋友 get hurt 被伤害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被伤害呢？因为你把你的感情放下去，你把你的心打开，人家就把你养去了，所以你就被伤害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用灵方面来开始，我们在交往的过程，对我们两个人的灵敏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都进步，你是不会 get hurt， 你不会被伤害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必须要灵然后魂，身体的接触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界限，要不然身体的接触呢，只会增加，只会越来越深，不会越来越少的。所以变成了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只是身体的吸引，变成不是在增加彼此的认识，所以这个是最危险。被伤害多数是因为太快有身体上的接触。当然圣经讲得非常清楚，不可以奸淫。那什么叫做奸淫呢？ Clinton 之后呢，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奸淫。回去圣经的原则，回去圣经的原则，有一面就是叫做奸淫。有没有看到马太福音第五章有一面就是奸淫？所以为什么要保护自己很圣洁？为什么我们要从灵的配合开始，就是提防魔鬼这种的攻击，让我们经不起魔鬼的攻击。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如果是上他的看法，看内心，要看外貌，要看外貌。当然外貌是第一样你看到的东西，但是你要特别的告诉自己说，不要因为外貌吸引了我就忽略了从零开始啊。可能你一见到的时候被吸引，但是你要提醒自己，要是哎不可以这样说，因为上帝是看内心，你要提醒自己。如果你用这个方向来交朋友呢，你就不会被伤害。如果你没有做过任何害羞的事情，你不会被伤害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知道说我们的交往的过程呢，如果我们分手，我们大家说我跟你认识的期间，我们两个人都得到益处， 如果你可以这样讲呢，你不会被伤害，对吧？所以建立彼此与神的关系，你在交往的过程之中，一同读圣经，一同祷告，建立彼此与神的关系。如果对方啊的灵命没有你的那么深呢，你希望他快一点长大呢，你就跟他一起读圣经啊，让他可以有机会去长大。如果我们从零开始，你会发现你是一个对的方向。交朋友为了婚姻，我们要知道婚姻是什么，那我们就不会交错朋友了。我今天呢特别想给各位一个挑战，就是我们中间在这里剩下的人，是不是每一个人每天读圣经？还有没有谁还能建立这习惯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愿不愿意现在开始这本手册？你知道现在知道是多重要的东西啦，是不是？每天读，可能你说读不懂，读不懂没关系啊。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出几句，读得懂吗？啊，好生气的人不可以他交接，懂吗？懂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总有一些读得懂了，要不然你就从真言开始读好了。真言几乎每一句你都读得懂啊，你读一章就学到很多东西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上帝所赐的福呢，也是在这里了哈、啊，是给我们富足不加上忧愁。这很多很多是读得懂的，先读那些读得懂，照着去做。当你这样读的时候，这个手册就成为你的。你要读得滚瓜烂熟，读得非常的熟，要不然呢，你分不清楚到底这个是对的或是错的，你就不能离开了，因为你还不能独立的做你的决定，是不是？我们要独立做对的决定，是照着上帝原来的设计所做的决定，好吗？我们低头一起祷告。那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愿意给你们在上帝面前做一个决志。你说，我也愿意每天，每天，或是说几乎每天的，有的时候有一些例外啊，但是我愿意每天，我用十分钟、十五分钟，我读这本手册，我来读圣经。你愿意的话，你向上帝举手，让他看见你在他面前所立的十分钟、十五分钟。谢谢，感谢，感谢，谢谢。上帝知道你跟他立的约，你记得你跟上帝讲的。如果我们中间你说我还没有男朋友女朋友，但是我愿意照着上帝的原则来交朋友，我要从他的方向看他的灵命，然后才魂，然后才体。我不愿意照着我自己所要，我要照着上帝的方法来交朋友。上帝求你帮助我。你如果要这样做的话，你可以向上帝举手说，上帝你来帮助我，我要照你的方法，我自己没有你那么聪明。还有吗？还有其他的吗？啊，感谢主。还有吗？嗯，是，感谢主。啊，上帝看见你，上帝看见你。每天你祷告的时候就说，上帝你知道了，我已经告诉你，我要照你的办法来交朋友，所以求你帮助我。现在主感谢你，你给我们看见你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贵，你给我们的智慧是多么的宝贵。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没有读你的手册，我们还不知道，有的时候读了之后我们还有自己的意见，我们还说但是我想另外一个方法好一点。求你赦免，其实你是全能的父，你是爱我们的，你要把最好的给我们。就像你告诉我们说，把应该纳入你的库的十分之一放在那里的时候，你就要打开天上的窗户倾福气给我们。主，其实你是要给我们福气，因为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，或是平安的意念，要叫我们幕后有指望。主，今天我们在这里考虑到婚姻的问题、交友的问题的时候，是的，我们也知道你的办法是最好的。主，你看见我们向你举起的手，我们要每天读你的手册，每天读圣经。我们用十分钟、十五分钟是很少的时间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难道连四分之一小时也没有办法拿出来吗？现在主，其实我们读你的话的时候，是让我们节省多少的患难、多少的失望、多少的错误，让我们节省多少的时间。 现主求你让我们有这个聪明智慧，知道怎么样先预防，用你的话，用你的智慧的话来预防，免得我们走错路，免得我们说早知如此。现主求你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每天记得与你来往。主，你也看见我们向你举手，说我们要照着你的办法来交朋友，主求你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聪明智慧，让我们有从你那里来的眼光，我们可以先看人的内心，他向你的心态是不是正常的，是不是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是不是要自己把自己带来，把他的身体献作活祭，这样子侍奉你，完全的交在你的手中。所以因为唯有这样子，你才可以把你奇妙的计划成就在我们身上。我们感谢你，求你这样帮助我们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